你知道兔子鸡它不喜欢东西有什么吗？特别好
笑。不
知道，
兔子鸡不喜欢的东西是胡萝卜。
太叛逆了吧。
它拒绝标签。
哦，我有那会儿就拒绝标签化了。
对对 对, 对，加菲猫的超级喜欢它是因为它首先它很毒舌，又是那种快乐的肥宅，你知道反内卷的典型代表。哦，你知道加菲还有一句名言是什么吗？周一的存在就是错误。
这俩小人儿吧，他是有故事的，他俩原本不是人
啊。这么不是人啊。
真不是人。这是
对，他们是这样的，他一开始的他的故事设定是炭木森林中的糖果城堡，然后小白兔安妮因为误饮甜味溪水化身成了人类。
哦，
然后旁边的那个男孩子呢是他的青梅竹马东尼兔，则是因为喝了那个酸味溪水变成了男孩。
真的是酸儿辣女，他只是编不出来辣味溪水。
对。酸儿甜女是吧。大家好，我们是不完全淑女电台，我小哲叫菲菲，
我扎着扎心的大青。
你今天怎么有点死
了？我确实有点死了。
说实话，
死了有一会儿了。
啊，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适合亚洲朋友们观看球赛的时间的原因啊，太适合了。
救命啊！真的
太搞笑了。好，我是不想备课只想唠嗑的小助理，
我是柴荣。哎，欢迎大家在全平台搜索我们不完全淑女哈。如果你在某个平台没有搜索到我们的话呢，欢迎你给平台私信一下，说我有一个宝藏电台，不知道你们需不需要这样的电台入驻啊。那也同时欢迎给我们的节目里面多多点赞评论留言啊，我真的很想一年出个12345678910期读评论这样的节目。
你就直说你不想干了就完了。
对，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听友群加入方法很简单，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不完全淑女，点击关注，并且给我们回复一个加群。
对，
哎，就会有我们没有感情的小客服啊。然后拉大家进群了啊。我
有感情。
哎，对对对。我们群里面呢，从一开始我们疯狂星期四文案，到五湖四海美食相聚，一直到现在打卡健身每天10公里雷打不动啊，以后也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方向的这样的一群特别有意思的听友们啊，都会欢迎大家来进来摸鱼。也同时呢，我们每个月会给大家做一个抽奖活动，那这个抽奖就是我们六个人给大家准备奇奇怪怪可可爱的小礼物，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是的。嗯。
哎，这一期啊，我们来聊一个非常复古的话题。
哎，
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就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
确实是开始怀旧了。
对，就是你有的是刷那种购物平台，对，就是啥都有的啊。就忽然会刷到一个很眼熟的一个东西，或者是翻到之前那种落灰的那种笔记本。
哦，是的，还包括现在我们学校门口它其实有一个小学，你时不时去那个小学的那文具店门口走一走，你会发现其实
刷新一些老东西。
对。
哦，是的是的，
他们还在卖。就是
是的，感觉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路过那种书店，因为现在有的书店也经常卖那个文具嘛，然后有进去一看会发现好多奇奇怪怪的新的小东西，但是也会看到角落里那种，哦，我们以前也用现在还在用的。
对，就瞬间一下子那个回忆就忽然出现，
涌入脑海。
对，
这个时候，
毕竟以现在的这个脑子，新的东西是一点
装不进去了。
对对对，
旧的东西就会反复的翻出来，
发现记忆力还行哈。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一场集体的回忆考古，聊一聊那些火爆大街小巷、刻进我们青春 DNA 里边的老牌卡通 IP。
嗯，好。咱们就是说，其实这种卡通 IP 啊，最开始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它是 IP 或者怎么样啊，只会觉得，对，那会儿是肯定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这些东西火的时候，我感觉全部都是在我小学的时候，
而且在我们小的时候，它火起来的时候，甚至不一定有正版。
哎，
是
的，
是
的，
在那个版权意识尚未萌芽的，怎么说蛮荒时代，
对，那三轮车拉着的一车车的磁带，重灾区了，算是。
哇塞，我没有见过这个场景哎，
而且
我们
三轮车拉磁带，那个时候磁带可经常有可能是正版，只不过它进来的渠道有一点问题吧。你说的那个年代有点太早了，
真的太早了，都不在我生存的年代里。感觉
你是没见过磁带，还是没见过三轮车拉磁带？
没见过三轮车拉磁带。
哦，那还好。
我玩过磁带好吗？
怎么玩的？具体是？
就是我会把
铅笔卷着玩。
我就是会把里面那个带抽出来，你懂吗？抽出来，然后它就坏了，然后我又塞不回去，没了。
哇，这种小孩小
孩你还塞不回去吗？你卷一卷就好了，
拿铅笔玩一下。
对，你看你就没玩到点
上，你看你就不会玩，
少玩五块钱的吧，
哎、
完蛋了呀。
这个玩这个磁带最重要的就是修复工作，你知道吗？
那完了，我只会给它拆开，我是装不回去了。
我感觉我们最开始对这个东西最怎么说呢？最鲜明的记忆点，一般都是在于那个学校门口的卖的那个本啊，
对对对，
笔
啊。对
啊，
因为小孩他能够整点什么嘛，最多的就是文具了呀，然后就在文具上搞花样。
啊、而且买的时候要有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说妈，我用来学习。
对对对。
其实我小时候第一个算是那种我非常忠实喜欢的 IP， 是一个叫巴布豆的东西，大家知道吗？
巴布豆
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一个小狗。对你，大家现在可以搜一下，就是现在听众，因为我们是一个播客类的节目，
啊、
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呈现啊。它就是一只小狗，然后我小的时候，我的鞋、我的裤子、我的衣服上面都是这个小狗。
这样的吗？
对，我很喜欢它。
我
开始搜了，
是那个白色的黑耳朵，跟那个、
哎、有点像帕恰裤。
哦，那我知道它，我知道它。
那我也知道，那我也知道它。
我有过这个玩偶。
对，后来我就开始喜欢帕恰裤了，你知道吗？
啊，一脉相承。
对，因为他们都是那种黑耳朵的小狗，长得很可爱。
啊
哎，这个狗跟那个也有点像，史努比一丢丢。
对，史努比也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漫画。
史努比喂喂喂的叫啊！
对，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那个就是 Charlie Brown 嘛，那个。我记得当时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次去上海玩，然后还碰到了那个史努比。按现在来说，不知道算是那种 IP 授权店还是什么。对。然后我在它里面买了它的钱包，还买了它的一个什么包哦，我记得当时好贵啊，因为我上高中一个钱包就200-300。
哦，那应该就是 IP 的那种，
对，真的很贵。然后
那属于奢侈品，
对啊，
对，我当时那个钱包用了好长时间，一直用到我大学毕业还在用，因为真的很可爱。
我的天，史努比就是典型的，就是现在还在火的那种。因为前几天不是前几天，可能就也就是四五月份吧，我出去逛街的时候，现在我们不是很多像比如说绿光派对什么的那种店吗？他们都集体的出了那个史努比的主题联名什么的，又是一个展台，
对，
很多。
史努比真的是火了好多年了，而且
是的，
哎，前两天在那个 IFS 楼下，然后还有一艘特别大的那个史努比的轮船，
哎，我拍了，
超级可爱，
我没看见都，
特别可爱。
哎，我突然发现那个巴布豆，它是一个。日本那边过来的 IP，
很多 IP 都是日本过来的。
对，
好可爱这个轮船，
它也是个大家族哎。
啊，但是我小时候不知道是我记忆错乱了还是怎么的，我总感觉我是在学英语的时候看见了史努比呢，就是在那个教材里面。
啊，有的有的，咱们小时候的教材书里面经常会发现一些沧海遗珠。
对，而且主要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把这些东西就印在那种小孩的绘本啊，或者是
我印象最深的这个 IP 形象，这个巴布豆的这个形象是印在那个同学的铅笔盒上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会流行那个铁质铅笔盒，然后铁质铅笔盒上印这种大的这种图是非常好看的。我看到，我刚好也从网上搜了一下，就是有一个这个巴布豆穿轮滑的这个造型，
对，
我一下就给我勾起来了。
对，这个是我小的时候算是第一个会画的简笔画小人儿。对，因为它画起来也很简单，
它确实挺简单的线条。
对，那会儿我记得我有一套特别喜欢的衣服，是一套类似于滑雪套装。对，因为它是那种滑雪，就是那种滑雪服的材质，然后摸起来是那种滋滋滋的，它是一个夹克和一个阔腿裤，就真的很像那种滑雪套装，但是因为是小朋友的童装嘛，然后那个衣服我当时去买的时候，它有粉色和黄色，还有白色，然后白色的话，你知道小朋友肯定是把它穿不干净，
是的，
对于是我就买了那个浅黄色，它上面就是，对，它上面就是印满了那个巴布豆。超级可爱，
统
一，
我操！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其实不知道他们那些有 IP 联名的东西是因为什么都卖得很贵，
对，
那个衣服也卖得很贵，我印象里是
这样的。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过，就是小时候啊，没有过这种印 IP 的衣服，我全部都在文具上面。
哎，我有一件那个衣服，当时是我们有一个动画片《聪明的一休》， 然后那个一休他是哎，就是这个，他是有那个联名的衣服的。
嗯，
对对对，那而且那个衣服当时我们家人，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亲戚给我带回来的，经常带那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衣服给小朋友最大的兴趣爱好，我对形制没有任何的想法，但是我会从他那个包装里面翻出来一个一休哥的小玩具。
哦哦，对，
对，他的脑袋是固定的，下面的身子可以晃的那种。
可以敲木鱼吗？
哦，不能，
那也挺可爱的，
对，特别可爱。他那个后面还有那个别针，就可以别在那个衣服上，
哦、
所以有的时候出去，大家一看那个衣服，一看胸口别了个一休哥，就知道、
哦、像徽章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我特别喜欢那个东西。
时尚是个轮回呀、
啊。对啊、嗯，你现在想想已经想不起来是什么牌子了，是吗？
已经想不起来了，哦，只记得那个徽章。
对，小朋友其实是不记牌子的，
是
的，对，
是这样的。
在菲菲小的时候，哎呦，我感觉从幼儿园开始吧，
嗯。
然后我特别喜欢那个 IP 兔斯基，
我但是我当时觉得他特别抽象。
这么一想，我们跟菲菲好像是有点代沟啊。
等一下，等一下，我跟菲菲差多少岁来着？
五年啊，
五年，五年，
才五年啊！我怎么感觉兔斯基也是我小时候的呢？
那确实是你小时候的呀，因为他火了好久呢。
嗯，
我跟他差四年啊，但是为什么感觉差好久啊？兔斯基是
小学的时候，
兔斯基我怎么感觉是我上初中的时候火的？
那你上初中的时候，你五年，我也就刚好学一
年
级嘛，一年级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我没有上学前班。所以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个 IP 是兔斯基，
嗯，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流行网络啊什么的嘛，最流行的那会儿，我经常用兔斯基的
表
情包，差不多就
是
我特别喜欢兔斯基那个肩膀，
差不多
真的好贱呐！
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特别常用，就是基本上表情包里面只有兔斯基。
而且小的时候我在写同学录，给别人在底下画那个，就是写完名字以后，我会画一个兔斯基。
对，是你最简单会画的一个 IP 之一，
是吧？而且它画起来真的很可爱。
对，这个兔斯基呢，它实际上。诞生于2006年，
哦，
他的创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系04级的学生王某某，当时他还在念大三。
就兔斯基，我印象里他是我很后边的时候了，就是差不多我在上初中那会儿吧。
嗯，
对，
然后很火。
因为他这个王某某他当时不是在念大三嘛，
嗯，
他就是因为他自己长相比较可爱、
啊、
然后性格也比较胆小温和、
啊、
从小被人家叫兔子，就一次偶然一个女孩子、
嗯、
他胃疼就想发泄来着，就随手的在自己的播客上画了一只小兔子，让他作为主角来记录自己现实中遇到的一些有意思好玩的事儿、
嗯，
就相当于那种小漫画随笔那种、
嗯、对，
刚开始是仅仅是在他的朋友圈里面流传的，结果没想到一下就给火了。因为他其实你知道兔子鸡他不喜欢东西有什么吗？特别好笑。
不知道、
哎、
兔子鸡不喜欢的东西是胡萝卜。
太叛逆了吧。
他拒绝标签。
我有那会儿就拒绝标签化了。
对对对。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用他那个表情包，是因为他经常刚开始的时候动作很慢，然后突然给你出现一帧是很可爱的那种。
嗯、
对，我记得兔斯基有一个最经典的表情包，就是他的那个手会这样划一圈，然后忽然就
是像那个要去革命似的。
对，然后背后忽然就是万丈光芒。所以我最开始一直以为他会是那种什么俄罗斯，然后大家在纪念前苏联。
为什么用兔子呢？
都已经叫司机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韩国的动画片叫做《越狱兔》
啊，
看过。
对，那个里面不就是基里连科和普京吗、
哦、
对,
对，
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就你会把兔子的这种 IP 然后会跟那个俄罗斯联系在一起，而且他又叫什么司机嘛、
哦、
对对 对,
对，而且你会发现兔司机实际上他爆火不是一个偶然了、
嗯、
就是他的身上实际上有我们90后啊或者是80后一些灵魂来的、
哎、
就是你可以摊着哭躺着废，但是你下一秒一定会自愈的一只不吃胡萝卜的兔子、
啊、
就是他诠释了那一代年轻人想做不敢做的夸张表达还有精神状态。实际上
确实是我确实相当于是从80后90后之后，我们就是80后开始感觉跟5、6、70年代然后彻底有一个
那种断层式的那种区别，
对、
嗯、
是一下子不一样了。就是在那之前7060和50他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有一种被安排着生活的那个状态，
墨守成规、
嗯、
对。然后但是到了80之后呢，感觉一下子因为改革开放呀或者是一些政策的一些原因，
对对对，还有就是大家接触到的新鲜事物多了，眼界也打开了，
对
对，忽然从80开始就是完全一下子一个不一样，
对对对。而且你们知道吗，兔斯基他永远都不会做一些不文明不雅观的动作。
哦，你这么一说，
对，他虽然有的时候会消沉，
收收
会那个自娱自乐，但实际上他从来不会做那些挖鼻孔啊类似这种不雅观的动作、
哦、我仔细想了一下，
因为他
没
有
鼻孔，
我就知道
他会挖耳朵，就是各种拉粑粑什么的，就是那种很低俗的表情包，从来没有、
哦、是啊。
所以我超级喜欢兔斯基，
而且我觉得兔斯基就是假如因为我算是也是画画的嘛，
嗯，
就是对于我来讲，就是中越简单线条的东西，
实际上越难，
对，而且越吸引我。就他其实做的很好、
嗯，
他那个脸圆圆的，我都画不了那么圆。
就是重点在于，他真的在极简的这个线条下，可以表现出这个、
嗯、情绪啊，
对他所有的情绪就是很精准。
嗯，
这一点确实能看出来功力还是真的很好。
嗯，
确实确实。那我们说这个兔子，其实。我印象最深的真的是米菲兔，我到现在都记得
米菲
他的那个
我有米菲兔的衣服，我小的时候也买过很多，就是可能长大以后大家会觉得非常离谱一件事情，就是大清的很多衣服拿出
来
都给别人说，就是这个衣服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真的超级喜欢那种卡通 IP 的衣服，我小的时候就是、
嗯、
我小时候就跟现在长得也差不多，我就是顶着这张脸，然后穿着那种超级可爱的粉红色的米菲兔的衣服，然后
哎，但是我真的
很割裂了，
对，
我真的打小把米菲兔叫苏菲兔，
不知道为什么你小时候苏菲广告看多了
对，有可
能而且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那个文具、
嗯、
就是他那个自动铅笔嘛，米菲兔的、
啊、我买了好多，
它是最好用的，我当时觉得因为它特别细，
黄色的，
对，蓝色的绿色的我买的最多，
它
超级好用，
是不是因为它跟得力是
好像是
有联名，
对，是的，它就是一个跟文具品牌有联名的、那个、
对，因为我记得买的它的好像都是那种得力的，对，然后橡皮用的很多、
哦、
对，超级好用，它什么文具都有，
不是
还是
不是很重挺轻的那个笔身，但是特别好用，
真好好用，不知道怎么这么顺滑，而且你再去买笔芯去做替芯的话就没有原来那么好用了、
哦、
对，他自己原装的那个笔芯就是最好用的，真的很好用。然后这个兔子呢，后来才知道他的那个创作者是荷兰的一个画家、
嗯、
而且这个他创作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他儿子要让他讲故事，讲小兔子的故事，然后他才创作了这个绘本。而且创作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因为他想给他的孩子留更多的那种想象空间、
哦、
所以他没有给这只兔子画其他的表情，他的那个小嘴巴就是一个小叉叉。
哦难怪，
对，那个兔子就是非常简单，因为只有两个眼睛和一个那个叉、
哦、小时候好像金鹰卡通还有动画片呢。
啊，他有动画片吗？我从来没看过、
嗯、我也是，
我模糊的印象，不知道记对没有、
嗯、
但是就是大概有那么个印象来着。
哦，
好像是那种就像那种橡皮泥捏的那种动画一样。
哦，
我完全不知道米菲居然有动画，
我也是
完全没看过。哎，
我也是
特别好看，就是它是那种有点像墨剧那种感觉、
哦、
毕竟他连嘴都没有。
对确实，
但是那种橡皮泥的质感，小时候没接触过那种质感、
哦、
我小时候唯一看过的那种是小鸡快跑，它不是那种、
哦、
就是橡皮泥质感，
陶土动画，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动画风格，
超级可爱、
哦、
然后我当时看那个米菲，就是虽然他没有台词我也看不懂，因为那时候很小、
嗯、
看也看不懂，但是就喜欢在那前面看着他，就觉得可爱，心疼得很。
但我觉得这种一般确实是那种低龄向的那种小朋友会看的，因为小孩其实到那个时候也不是很能理解语言嘛、
哦、
对，是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看那种跑来跑去的人，
对
对
对，就感觉看个热闹。
对
这样感觉其实跟那个作者本意是一样的、
嗯、
就是给孩子留出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其实
我干啥你直接不管，你想就完了、
哦、
是吧。
对，
而且我后面才发现他的那个绘本他不是在讲故事、
嗯、
他的不就是说给他儿子讲故事吗？但实际上他不是故事，他全是诗。我之后去查过他的绘本里面的那个诗、
哦、
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特别经典的。
好嘞，
就是首先他第一本米菲出来的时候是米菲和这个世界初次见面的那个片段就很温暖，他说的是兔子夫妇满心欢喜，很快小宝贝就降临，耳朵长长，绒毛雪白，他的名字 就叫米菲，就很可爱，很适合小朋友看，真的，因为小朋友看不懂任何华丽的词藻和东西，
你稍微复杂一点对小朋友来说就已经难以理解了。
对
他只有用这种我觉得非常简单非常纯真的文字，他才能够让小朋友直接感受到这种纯真，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其实他没有办法去进行文字的理解，
他其实是一个开始慢慢的扩充词汇量的一个过程。
对、
我们无论是对小朋友是看绘本也好，看动画片也好，还是在学校识字也好，其实更多的是帮他建立一个对世界的认识，
是的，
和对语言的一个怎么说扩充那种感觉。
对包括他初步让小朋友去感受爱的表达，
对，
我也觉得特别好，就是他有一个片段是关于兔子妈妈的日常，他说的是兔妈妈每天下厨做饭，家里干净又温暖，每天挎着小竹篮出去把菜买全，她买回豌豆荚、生菜和花椰菜，今天还带了一颗多汁的梨，要给米菲一个小小的惊喜。这个真的特别可
爱，
小朋友就会知道哦，原来这样就是妈妈爱我，然后之类的这种。
哎，我真的好容易被这种就是
就感觉
琐事的那种细节打动，
鼻头一酸。
因为其实我个人就是无论是从画画也好，还是从就是写诗也好，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的，就是我对于所有那种艺术的表达，我其实觉得最难的一个境界，就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你要去模拟小朋友的
时候。对，
就无论是你画画去模仿小孩的笔触，
是
还是你在写诗的时候用那种
童
言
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难的，
很难，
就是
很难。
你成年人真的是完全不能理解，包括像我们现在在拍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拍到那种小朋友的，就是拍给小朋友看的那种电影或者是什么，就是总是把小朋友当弱智来看。
对，是的，
哦，是的，
对，他不是说真的把你当孩子。
嗯，
然后画绘本的时候也是，就好的绘本真的是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就是以小孩的角度在出发。
嗯，
对，
就是我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当过小孩了，但是你还是仍然能记得那个感受的。
是的，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真诚和用心。
对，就是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关注到小朋友的绘本长什么样，以及现在小朋友的启蒙书是什么样。我就在去年春节的时候就去图书馆看了一圈，我去看了整个那个新华文轩他们的那个儿童部分，
哎，
然后去看了他们给小朋友的那些绘本和启蒙书，做得很离谱，就是连小朋友的书都做出了一种成功学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他们一来就是上学之前小豆豆要学会做的什么多少多少件事，谁会看，哪个小孩看。
我小时候都看冒险小虎队。
对，我就觉得小朋友的世界就是应该稍微单纯一点，
对，
啊，你先让他了解这个世界，再不要去给他灌输什么东西就比较好的。
对，但是你像以前我小的时候接触到那些就是教育类的，都是那种带插画的什么那种，是就是小故事寓言那种，
是
伊索寓言呀那种。
对，我觉得哪怕你是寓言的话其实都还好，但是现在真的有一种很功利的感觉。
对我甚至没有在那个启蒙书的区域看见什么伊索寓言啊、一千里一夜啊这样的绘本，根本没有。
对啊，不知道，就是
就是现
在
的小朋友，我靠，一千零一夜不是小时候我们人手一本吗？
对啊，
你也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
对，
感觉
其实我觉得就给小朋友给一本《安徒生童话》，其实真的，
我也觉得，
安徒生童话、
格林童话
这个东西能从他六岁看到六十岁，真
的，真
的，安徒生童话真的写的太好了。
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是安徒生童话的忠实粉丝，我不但有本书，我还有磁带呢。
而且安徒生童话就是属于那种你常看常新，我在去年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还翻出来看了一下，发现哇真的好好看，就有很多故事你小时候完全看不懂，长大了以后发现，
而且它里面的用词也是，就那些翻译的也很好，
真的很，
因为它是一种非常潜移默化的东西。
对，
就包括我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它的一个小片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多书它不是都会列出来小朋友应该怎么怎么样吗，尽管它是用这种绘本的形式来表达的，但它还是会直接跟你说你要做一个善良的孩子，可是什么是善良的孩子？
对，善良这个东西对于小孩来说太抽象了，
是
到底怎么给他解释呢？
是的，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对
啊，
你作为成年人来讲有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理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善良，何况对于孩子来说。
所以我们看一下米菲是怎么说善良的。他这个是米菲在雪中，他说的是雪地里小鸟冻得发抖，米菲看着心里好难受，他跑回家拿来木板和锤头给小鸟盖了间温暖的小楼。晚安啦小鸟，好好睡吧，今晚再也不用怕风雪了。
哎呦，真的救命。
对，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讲你真的要把这些事情讲得够具体才
对，你
就
把他给 解出来，
对，然后让他从事情里面学到东西，而不是从文字里学到东西。他甚至都不理解什么，
就是他怎么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
对啊。但是不过你现在一想，就是每次我们看到这种童年关于小动物的绘本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很离谱，就是为什么米菲是兔子，它有手能用工具，但是小鸟不行，小鸟心里想你清高你了解
因为米菲被拟人化了、
哎、但是我
就跟你现在想想，你小的时候看米老鼠的时候，没有想过高飞为什么牵着布鲁托呢，
就
是
的，
他们俩不都是狗
狗哎
但我小的时候就是一直挺害怕米菲的，
哎，
就因为那个嘴，
因为他那个嘴是个叉，
害怕
啊、哦、是个星号那种，
就是一个叉，就感觉有点像那种被焚起来的感觉，你知道吗、
哦、
啊，有的有的。其实我小时候就是那种其实没有米菲 IP 的这种东西，
就是其实我对于米菲，
嗯，
我刚开始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一直以为米菲是就他那个画风嘛，
嗯，
我刚开始一直以为他跟三丽鸥他们是一起的，就是他会、
哦、
很像，
对，因为他们都是那种没有嘴巴有一个小鼻子，我小的时候一直觉得米菲那个叉我以为是鼻子，其实
我还哎，我小时候就觉得因为兔子的嘴就是长得、
啊、三瓣
三瓣的那种啊，所以他这个画成四瓣也还好吧，
对，所以我一瓣也，所以我当时
到底哪里好了
所以我当时一直以为他就是跟那个 Hello Kitty一起，因为 Hello Kitty 它也没有嘴巴，它只有一个小鼻子嘛。
嗯、
Kitty 不能有嘴，有嘴就有点儿。
但是事实上，好像 Hello Kitty 的动画片里面它有嘴吗？
没有，没
有，
没有
吗？
没有，它就是一直没有嘴巴的。但是 Kitty 会说话，
哦、从哪里说呀？
它说出来的话还非常的犀利。
我
好像会有，好像会有那个巴巴巴的那种小圆嘴出现。但是平时是不会有嘴巴的，
有嘴啊
啊，就是嘛、
啊，有巴巴巴的，
我就不让他从那发话你，
因为
赋予赋予，
因为我记得我好像看过他的动画片，就你给我说不自信了都，他只有在动画片里面的时候好像是会说话的，平时是没有嘴巴的、
啊、没有。
我们小时候兔兔的周边
特
别
多，怎么全是兔子、啊？
然后还有那个流氓兔，你知道吗？流氓兔，我小时候超喜欢，
这也是我学画画的启蒙，对，我小时候也在画它。
对，流氓兔，还有兔，还有那个兔八哥，
对，
哇，兔八哥好好看。
兔八哥是我从小最喜欢的动画片，
对对对，
就是我是一个喜欢华纳的人，我真的超喜欢兔八哥，
嗯，
就是对于猫和老鼠。我其实还好，虽然我是、虽然我最开始的动画启蒙其实是猫和老鼠，
嗯，
但我最爱看的其实是兔八哥。我真的爱看到什么程度，我甚至会在看兔八哥的时候干啃胡萝卜，在我小的时候。
我靠，
哇，
对，那会我差不多也就是
那很爱了，
有点太爱了我的天哪，
我对兔八哥跟对猫和老鼠是一样的，有几个版本我特别爱看，有几个版本我恐怖谷效应、我特别害怕、
我听见过很多人说这个事情，然后不过我发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事情就让我开始怀疑审美这个东西，就是每一个人的喜好会不会真的可能是天生的。
嗯嗯，
你怕的那个版本是不是猫和老鼠里面那个比较方的一个版本，就是它的线条会比较
硬，
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汤姆猫在我的印象里明显就变得更可爱更小一点的那种感觉，其实
啊反而是凶的那一版让我害怕、
我感觉好像我对当时的印象就是大部分人都很害怕1963年到1967年那个版本，好像是
我刚也查了一下是那个时期，
对，然后那个版本的汤姆猫就是很多人会说觉得汤姆的表情和那个节日表情看起来更邪恶，
是的是的，就有一点像有一些那种斜脸版本的海绵宝宝，给我感觉是一样的。
而且那个时期、那个猫和老鼠的动画里面就会加很多那种哥特元素，我记得那会儿会有那种就类似于像那种科学怪人啊，或者是像那种吸血鬼的那种、那种会比较多，
有那个披风啊，然后还有那个戴那个顶
锅盖
的、那个、
会比较哥特，我记得
哦。
但那个版本恰好是大清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哇、
就是我最开始看，就是我在看猫和老鼠动画片的时候，看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忽然就爱上了。
哦，
我觉得这个版本的动画片好好看，但是这个版本最少
哦。
对，这个版本的动画其实很少。
可能是也有收到过这样的反馈吧，就有的人会害怕，
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画风好棒啊，这是我小时候我小时候真的好喜欢，直到现在这个画风都是影响我很大的一个。
嗯，
对，这可能也是刚好为什么我喜欢兔八哥的原因，我之前有问过、就是之前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说害怕兔八哥的，
是
觉得兔八哥看起来会更斜点一点。
对，因为我记得以前看兔八哥的动画的时候，里面有几个片段他的那个兔八哥的形象，他可能特别开心，表情比较夸张，但同时他的眼睛里面会有那种 线条的那种光在一圈一圈一圈的跑，那个场景是我最害怕的场景。
兔八哥小的时候也是我买的最多的东西，
我也是，我也是买了很多。
哦、我
太喜欢兔八哥了，因为就是小的时候你会觉得兔八哥很帅。
对，超帅，感觉
他是帅哥来的。
在我的心里面就是男人，你知道吗？就是男的，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老公兔，
对，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他带点脾气
啊，
对
对对，
而且他很聪明，
又对，然后动不动就欺负那些什么鸟啊啥的，就哎，他是不是欺负那个老鹰来的？我觉得
他欺负很多东西，
就特别帅，
就是因为其实跟那个兔八哥同，就是相当于是同公司的吧，
嗯，
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些别的 IP，
我记得
最多的是那个鸭子，
哦、
达菲
鸭
是不是？
还有那个黑色的鸟，
对。然后我记得那个达菲鸭，然后还有跟那个狼和那个渡渡鸟，然后他们也是一个公司的。我当时很喜欢看这个动画片
啊。
当时我记得兔八哥有很好笑的一集，叫做那个猎鸭季节，就是
啊，那个我看过。
对，当时是那个鸭子。最近这个时间是猎鸭子的、
嗯、
然后但是那个鸭子不想死，于是就把那个猎鸭季节全部改成猎兔季节，但是从头到尾都在被那个兔八哥整。就是兔八哥小的时候就是真的给我一种
帅哥，
对。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又
不应该叫兔八哥，应该叫兔帅哥。
对，而且他属于那种，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那种风格，就也有可能是他影响了我之后喜欢的那个异性的风格。
嗯，
动作很少，
动作很少，
对，就是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小动作，就是
就不会走到半路隔空投篮。
不是，就是你站在那的时候就好好站着，然后不要动，抠抠这儿抠那儿的。对，很多那种动作的轨迹，
嗯，
就是这个很神秘，就是有些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假如说我就是把这个杯子拿起来这一件小事儿，
嗯，
总有人会拿得特别漂亮，
拿得特别漂亮、
哦、就是他会用那种最简单的动作去完成一件事情
啊、
哦，所以就会让人看起来格外的游刃有余、
哦、
就是大庆喜欢这样拿杯子的人，不喜欢这样拿杯子的人。
就兔八哥他往那一站，拿出他的胡萝卜，然后脚下面一点就甩。
对，我小时候真的觉得兔八哥很帅呀。
我也觉得他很帅，对对对。
而且你没见他，就是你会有一种好像他什么事都能解决的那种。
对
对，从容，
游刃有余。
对，
你知道小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肯德基的时候，我们兰州有一家波哥星。
哦，
我一直以为波哥星是兔八哥开的。
哦，是他们家好像有好多那种兔八哥的玩具。
对，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兔子的那种 IP。
对对对。
然后每次你去吃饭吃套餐，他都会给你送贴纸啊什么。我贴了我奶一床头，
痛床了也算是。
可能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咱对兔子有那种别样的情感吧，我感觉、
啊、好像是
的、嗯、你们小时候知道那个冷兔吗？
冷吃
冷吃兔。跟那个吃的没什么。哇，我对成都人你这个吃兔子，我这
刻板印象加深了。没有一只兔子能从四川走出去。
那个冷兔是诞生于
很好吃啊，
2010年的一个粉色的爱讲冷笑话的兔子。
哦，原来是这个冷啊。
它的创作者叫做易水寒。
哦，我也不知道
这名字。
对，它是因为这个易水寒发现兔子是冷笑话中出现最多的动物。
哦，好像是哦。
所以他就由这个灵感制造出了一只粉色的兔子，并且赋予它来自太空的兔子这样的一个背景。
三二一，讲一个兔子的冷笑话。你哎，你看
哎，
结果居然不是最多的。
我操！你现在让我想，我只能想起来我那天给大清讲的如食人族的故事。然后这个兔子呢，就是它当时也是多用于那些表情包里，
哎、
但是它因为它还创作出了很多你们小时候玩过那种 Flash 动画。
嗯
嗯
嗯，
对、
哦，
就是 Flash 动画有很多小游戏，
嗯，
它会隐藏出好多，就影射出好多这些 IP， 当时就会玩很多。不管是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们刚接触 Flash 动画之类的，一打开以为它是游戏来的，结果是一段视频，
哦，就是小动画，
哦，但是也看的还挺开心的，对对对。
冷兔我其实确实是完全没有任何印象，但是我记得一说到就是我们国内不是有好多那种兔子 IP 吗，我忽然想起来之前好像确实有一个动画片，它就是一个兔子，然后它是用兔子代表我们中国的感觉。
那兔那年那兔、
啊、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个跟兔司机有一点点像，那个
兔子是什么、
啊、跟那个冷兔加兔司机有点像，
反正对
也是圆圆的，
对，然后那个兔子会戴一个那个
帽
子, 帽
子，
我记得，然后上面有个红星、
就是、对，有个红星，
是 的, 是的，
对，我对那个印象还蛮深的，感觉很好玩，
对对对，那个挺火的，当时
毫无印象呢，
你小忍在那儿，
不是那个时期是刚好就是那种网络动画正兴起的时候，
对、
嗯、
Flash 动画刚开始、嗯、
然后大家都开始就是
做 Flash， 就是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不是刚开始流行 Flash 动画、
嗯、
还有一些游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记得我可能也就是个小学生吧，
嗯，
然后我哥游走在时尚前沿的人，就我们家小时候有电脑特别早，我们家98年就有第一台电脑了，
嗯，
然后我哥他们家也是，我们家买了以后他们家也买了嘛，
嗯，
就是我小时候了解这些东西特别快，所以我会自己玩4399小游戏。
我也会，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那时候很正常，我们这时候不太正常。我们那个时候家里面有电脑人特别少，
对吧？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上小学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微积分课，就是电脑课。
微
积
分课，
微
积分
课，
小
学
学微
积分是不是有点过分？
人再笨，
你大学
也不能学不会微积分
吧？你大学学，你大学学懂了吗？
我大学根本
没
有学。没
就大学是只有我一个人学微积分吗？
应该是，
应该是。
我这纯文科啊，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是二年级有的第一节微机课，
嗯，
它是在二楼的电脑教室里面。那个时候我刚上手的时候，不是老师让你大家就先了解一下桌面流程，然后让你用那个画图软件去自己画一个就是临摹
啊，对，
哦、然后开始练那个打字游戏，
对对对，
金山打
金山。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你知道吗？
对
对
对对。
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根本不会用，连键盘怎么用都不知
道。其实有一说一，我小的时候玩那个就是警察抓小偷那个游戏，我一直没玩明白，
就是打字啊。
对啊，
有打单词，对对对
对。
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是菲菲一上手就会，然后于是我就被任命为课代表。就因为我们家接触这个东西很早，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玩的最多的一个游戏实际上是火柴人系列的小游戏。
哇，那个太好玩了呀。
哇，火柴人太好玩了。火柴人它虽然很简单那个动作，
对，
但它的花样很多啊，我记得。
对，
太多
了，特别帅，你知道吗？它跟托马哥在我心里有同样的位置，就是动作很帅。
对，我当时真的觉得就是那个火柴人的那个做动画的人啊，把他拉去当个武术指导没问题、啊、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格斗系列嘛，
嗯，
因为他那个格斗系列
你们谁还没在4399上酣畅淋漓的玩过暴打小朋友呢？
嗯，就是
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他可能后面下架跟这个也有关系，
对，
就是因为太暴力了。
嗯，
当时他那个火柴人有很多什么，嗯，影射出的什么杀死火柴人啊，然后火柴人就是暴揍这个那个啊，反正就是挺，
对，而且里面各种暴力镜头，
是
的，然后很多血，
是的，
对对对
对对对，那个是，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帅
很
酷，
好玩，对。
就是基本上你没啥事儿的时候，你就会打开一个一局玩一下。
对，
对，
因为它很轻松嘛。
对对对。
嗯，我那会儿已经在玩森林冰火人了。
哦，森林冰火人也是太好笑了。我到现在还在用森林冰火人的表情包呢。
我也是，妈逼脸气粉嘟的。
我说实话，森林冰火人，
老子鬼火冒。
对对对，
森林冰火人我都没玩过。
啊、哦，是吗？
我只玩过那个雪球兄弟，你知道，就是
那
个雪人、那
个、
雪人兄弟啊，
就只玩过那种，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不玩4399了。
你闲
干嘛？
有些时候你闲着没事还是会打开4399玩一下。
对，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就是玩端游了，
是会玩，但是你有的时候就是会想，就是体验一种那种简单的快乐的时候，
朴实的快乐。但是我没玩过那个，还挺好奇的。今天回家玩一把，
啊、回家试一把，
你可以试一下、
嗯。哎，不过其实说以前的那个 IP， 我印象里面也是在小学后半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同学他用那个黑白猪的那个东西。
黑白猪也挺可爱的，
哦、本子特别多。
我买过黑白猪的橡皮、
哦，
那个橡皮真的好地狱、
哦，
因为它直接是做那个黑白猪的样子，你知道吧？擦着擦着就没有耳朵了，擦着擦着就没有、
啊。
对，
那我会舍不得用。
你会你那我一般会从屁股开始擦，
把脸留到最后是吧？
哦，
稍微好点。
我就是从上面往下擦，然后就缺一个耳
朵。因为你用不到脸的时候就没了。
哦，对哦，
橡皮，哎，谁把橡皮用完过、啊？
没有
没
有
没有。
我觉得橡皮这个东西，一个橡皮，一个圆珠笔芯，一个打火机，是这个世界上最耐用的东西，
还有口红，
但是最容易丢啊！
是
的，
你知道，就是小的时候，如果有同学愿意切一点橡皮给你玩，那就过命的交情。
那确实， 我从来不干这种事情，我真的很珍惜我的橡皮，我把它弄丢或者怎么样都可以，想让我切给你没门。
嗯，但是我朋友给我切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操，你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对，而且我朋友还把他没有用笔芯扎过的那一半给我了。
哇，
真的太爱了，真的。
就小时候的三件爽事是吧？切橡皮给你，扎那个笔芯给你，然后把一坨没用过的
白色颜料给你。
哇塞，
真的都是义父，
嫁了吧，这个就你了朋友，
真的就你了，
咱俩过吧。
我那个黑白猪当年我印象最火的是我在我姐的银行卡上见到过他。
哎，
嗯，
联名银行卡
啊，那个时候银行卡已经开始有那种不同的卡面了嘛。
对，我的银行卡现在还是皮卡丘
啊，这么好。
我有一张海绵宝宝的招行卡。
我去，
我有好多，因为我之前招行，出了很多那种 IP 联名
的卡。是的，是的，
之前啊，之前出的时候，我每一张都会领一个，然后你不开卡就行
了。啊，对，是的，是的，就是收集，
对，你可以领回来。
像什么高达啦，然后那些各种各样的这种 IP 都有。哦，对，海贼我也有一个。
羡慕，我就只有一张大熊猫。
啊，四川人嘛，
别小时候你后面你去开机啥，现在随便开。
主要你现在没有办法去开信用卡，
对
对，你以前没有那个资质用卡。
哎，不过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我特别不理解的潮牌 IP 形象，
大嘴猴吗？
啊，哎，真的真的，我完全不理解。
你说的是哪个大嘴猴？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美国的
那
个
啊，
衣服衣服。
哎，我有好多他的衣服。
我大嘴猴其实长挺丑。
哎，我很喜欢。
我觉得他长得丑丑的，但是
我觉得他像星星。
就你知道丑丑萌丑萌，
他就是像星星啊。
我喜欢这种，就是我确实会喜欢这种比较怪的这种画风，可能是我当时觉得他真的很可爱，就是以至于他的那个溢价，我甚至当时是愿意掏的。
哦，溢价真的很高，真的很高。
因为他确实是那种就是有点贵的潮牌了，算是。
哦，但我有一个另外喜欢的，我喜欢那个粉红豹。
我也喜欢粉红豹，当时我甚至买了一个比我那会儿还要高的粉红豹陪我睡觉。
那个，我太喜欢粉红豹了，
好可爱。
粉红豹是那个腿很长的那个，
对
对
对，
都
很长。
我爱
他，在我眼里就是那种帅气男豹。
对，粉红豹也是帅哥，但是他是那种意大利帅哥，就是脑子可能有点毛病，
而且没头发是吧？
哎，我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冒犯到了意大利？
没事，反正没有意大利人听吧，应该。
哎，你怎么可以定义听友们的这个国籍呢？我们火遍全球。
米老鼠小的时候是我们最早接触的 IP 了吧？迪士尼也比较。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一直火到现在，我大老板。
对，而且前一段时间米老鼠的那个 IP 才解禁。
哦，是的，
对，他的版权，
第一批的版权才解。
对，你知道当时有多夸张吗？在他解的那一天，我身边所有的纹身师都疯了，他们都画了。
我
就在那一天疯狂的画米老鼠，说把当年不敢画的现在全
画
了。
解禁的是那只黑白米老鼠。
对，迪士尼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 IP， 就包括现在火的那些以前还没有火的时候。
对，
哎，其实我小时候最喜欢或者说最熟悉的 IP 迪士尼，它不是米老鼠，不是米妮米奇，是那个唐老鸭。
哦，呱呱呱！哎，唐老鸭那个时候好像被印在各种各样的什么杯子。
哦，对，
唐老鸭是我小时候看美式的这种动画漫画没有出现过恐怖谷的一部，
我
就是完全没有出现过的。
看的是小熊维尼。
哦，维尼，
啊，
维
尼，
哦，
维
尼好可爱哦！
那个还有那个老虎叫什么来着？
跳
跳
虎，跳
跳虎。
维尼里面的那个驴是我最喜欢的，
啊，那个大耳朵驴，
啊。我小时候真的好喜欢那个驴啊！
哦，
就是我看小熊维尼的时候，我不喜欢维尼，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个驴，因为那个驴说话特别。
我喜欢那只小猪，
小猪，
啊，
小猪可爱，
超级可爱。
哎，我是后来才知道维尼萌萌的，但是战斗力爆表，因为他不是经常掏蜂蜜，
人家是熊，
人家是熊啊。
然后后来又查了一下，当时好像也是看哪个少儿电视台。还说科普了，说维尼为什么会一直去掏这个蜜蜂啊，蜜蜂的这个窝，它不害怕呢？然后就科普说熊的这个毛啊特别的厚啊，然后巴拉巴拉说一段，我说哇，萌萌的外表下原来是个猛男。
我小时候真的是因为小熊维尼才知道熊爱吃蜂蜜这件事。
我也是，而且就是我现在想起来小熊维尼，满脑子都还是超级侦探认真办案。那个
哦，
它不是个动画片吗？他们每次他们就会一起去。
你现在想想，迪士尼真的是承包了我们的童年。
对，
对，小的时候谁还没看过迪士尼的公主系列呢？
就是，
你也是公
主
吗？
公主系列每一个都是我的最爱。
我小的时候真的太喜欢迪士尼，我确实是真的很喜欢迪士尼的公主系列，除了白雪公主那一部之外。
哦，哎，为什么？
不知道，就是不好看，我觉得。
我也觉得，
我
是最不喜欢白雪公主。
我还挺喜欢的。
我不太喜欢白雪公主，可能是因为我 理解不了吧。
我觉得他长得也没有那么好看。
对，白雪公主
是好看，我觉得
白雪公主她看起来就真的是那种，她像假的。
对，
就是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白雪公主的时候，我感觉哇，居然有这么温婉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很柔的那种，
就跟小鸟唱歌的时候，那段
超级可爱。
就是我小的时候喜欢那种大姐姐，就是我第一个，对，我第一个喜欢的就是最
你喜欢茉莉吧？
不，茉莉我是很喜欢，但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最早那一版的睡美人。
哦，
我的天哪，就是那种金色卷发大眼睛，然后线条长得有点凌厉，超模脸，
哦，
然后个子很高，很细，
是的是的是的，
很细
的
腰。
我在睡美人里面印象最深的，
天哪，睡美人的那个艾罗拉公主真的，
而且睡美人里面其实当时小时候看的时候，不光是对睡美人这个公主本身留了印象，就是对她那个王后那个后妈印象超深的。
她长得好像我舅妈呀。
睡美人的后妈是谁来着？
睡美人没有后妈
啊，不是后妈，
就是那个魔女吧？魔女，
对，
是魔女，
对
啊，那个下诅咒的那个，
对对对
对，
下诅咒的那个
就是那个黑巫婆嘛，是吧？
对，因为之后不是出了沉睡魔咒吗？
沉睡魔咒的那个形象，哦，我突然想起来了，对对对，沉睡魔咒好像就是按照他那个动画原型画的改的，是吧？
对，就是用那个做的，然后他是相当于把那个童话彻底颠覆了一下，
对，
因为那个里面他本来是一个有嫉妒心的坏女巫，可以算这么说。我很喜欢，而且我很喜欢睡美人的那个故事。那个故事其实它跟白雪公主不一样的是，你白雪公主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她跟王子在一起了，
就是被救醒了，救活了，她就要以身相许。
但是，睡美人的话，其实是她当时在那个小木屋的时候，跟王子他们两个人是一见钟情的。一见钟情之后，当她再醒来被王子吻醒，所以说这个时候王子吻她这个事情就有一个
很
顺理成章。而且王子也是经历了一些怎么说呢，挫折。而且当时这个动画片它还比较颠覆的一点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公主和王子嘛，但他俩相遇的时候他俩并不知道对方是谁，都以为就是都以为对方是一个普通的男孩或者女
孩。
当他们两个人回到那个自己的王室，并且知道你被跟邻国的公主和王子订婚之后，他们两个人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干。
是的，
我有喜欢的人，我看上谁谁谁了。
是的，
我不能，我不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王子也跑了，但是公主也被受到了诅咒，已经晕倒了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两个人都是有反抗的，但是就有一种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怎么说呢？那种 IP 是什么？就是你们两个人好像被相亲绑定认识，结果一结婚发现，哎，怎么是你呀？
欢喜冤家，
欢喜问，就很可爱。我当时觉得这个故事
是的。
我小的时候最不能理解的是属于美人鱼
哦，
就是我，因为你知道，小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美人鱼不是看动画，
是
听磁带
的故事，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幼儿园着呢，我就觉得这个美人鱼横着呢。
有
至于吗，哥？就是老感觉你至于吗？就我理解你想有一双腿变成人去看看大海，那种海上以上的生活，人类的世界，但是至于吗？为了个男人最后自己死球了。
但你现在看到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根本不是为了王子，
对
对
对，
是的，
他其实是为了自己。但是小的时候你就感觉，因为小的时候我记得特别印象，那个女生嘛，因为她朗读磁带的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女生，
哎，
她会跟你说，就是美人鱼看着王子跟别的公主在跳舞，怎么怎么，我当时就哦哟，
他的心碎了，对，
你好让啊，我就那种感觉。横就是我们兰州话傻的意思。
听过我们之前那期节目的听友们应该已经知道了。
但是当时迪士尼的那个动画片，对，然后他好像是一个好结局，我当然
艾丽尔很可爱，
对，
他红头发很漂亮，
我真的觉得当时的迪士尼其实他的三观真的很正，就影响了很多那种小朋友。对，
我反而是看了动画以后才开始对这个故事有改观的。
对，你看那个时期真的是迪士尼的一个鼎盛时期，然后包括像我们后面就是在之后大清非常非常喜欢的美女野兽，
贝儿，
对，那个算不算是我人脉的启蒙，你知道吗？
那个算。我小时候就觉得那个野兽帅呀，我靠，那个大膀子，
而且他变成人之后你瞬间
更帅了。
我反而是变成人之后
没那么有感觉了，
有野性的感觉了。
对，就是当他最后变成人站在那儿跟贝尔说话的时候，我当时想，我要是贝尔的话，我想变回去。
哎，不过那个时候真的公主系列就是迪士尼的所有的 IP 出出来的东西从小贵到大，那个时候迪士尼公主我印象最深，她出那种书包，然后上面所有的公主都在一起，根本买不起啊。
但是你知道贝尔那个就是美女野兽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吗？是那些茶具全部都变成人的时候，
他们全部变回来的时候，
就感觉
茶包太太
可爱死了，大家平时都一开始都很关心她嘛，然后后面都变回来了就觉得很好。
对，我当时看那个很喜欢那个烛台，烛台和那个
烛台超可爱，
烛
台是管家是不是？
对，烛台是、烛台是管家，然后你反正他们两个人一个是什么大臣，然后一个是什么忘记了，然后但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跟那个烛台的名字叫卢米亚嘛，然后跟那个卢米亚有一腿的那个女仆，变回来之后真的美到
美死了，我的妈呀！
她像那种埃及艳后，你知道吧？是那种长相的，就是那种东方面
孔异域风格那种感觉，
对，是那种东方面孔，然后黑色的头发，然后这里有一颗泪痣，她拿着那个类似于鸡毛掸子，在那个卢米亚脸上一扫，我当时觉得我的魂没了。
你别说她了，你勾引我都可以。
对，我当时想，你配吗？
来扫我来。
对，你看得明白吗？让我来聊天。
然后到后面不是迪士尼动画就开始变成稍微偏2.5D 的那种3D 风格那种、那个时候我最喜欢就是在冰雪奇缘没出来以前，我喜欢那个梅丽达梅尔达，你知道勇敢传说
哦，
红头发的那个
高地公主
特别帅，她特别帅。就是我第一次知道他这个，我还没看那个动画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国外的 coser 他去 cos 这个动画人物，然后他去还原，当时他没有买到同颜色的头发，他就买了一个白色的，自己一笔一笔拿马克笔去涂的，涂了一头那个棕发，因为他那个头
发
是红棕红棕的，
对，
就是不是完全的红，也不是完全的棕，
他们那种算红发，
嗯，
是红发，
但是就是超级好看。然后包括他还去为了这个角色去健身以及练习射箭。然后让我最感触深的是他在，因为他要上一个比赛、他们那个比赛就是你要让大家真的觉得你是这个人物，然后他当时在逛展之前、就是去比赛的路上他超级紧张，结果过来一个小女孩然后抱着他说梅尔达，就是那种，然后他就觉得哎呀特别好，我就这个时候相信我自己是真正的梅尔达公主，就是那种感觉。哇，我当时才去看的这个动画。
对，我觉得当时迪士尼为什么伟大、是因为他的公主并不局限于我是需要王子来拯救，
对，
它是一个逐渐进化，
而且它跟现在的那种就是刻意去做的那种
大女主啊，
对，是完全
不
一样的。它、
嗯、
是真的非常多元、非常包容的。就像当时我们说的这个苏格兰高地公主，她其实并不漂亮，她是那种红发、
脸大大的。
对，因为红发其实，在欧美的语境下面是
不太好，
对，它、是不，它是不够美的。
是的，是的，
而且她是那种脸上有小雀斑的那种。
对对对。
但是她是一个会射箭的、会骑马的、非常厉害的公主。
对、
但她又是从小女生成长起来的，
是，
就是很棒，就是当时她所有的立意都很棒，完全不像现在的迪士尼找一大堆什么奇奇怪的人然后放在里面告诉我我很多元我很包容。
还有跟她一样的还有莫安娜，就是海洋奇缘的那个女主，
对，
也很好看，
那个、是算是、原住民，
对对
对,
对，也很帅、也很帅。
哎，那会儿花木兰有吗？
有
，花木兰也挺好看的。
花木兰是我小时候在文具店、学校门口的店里面见到最多、最便宜的迪士尼周边。
对，
因为它是东方的嘛。
对，而且虽然那些肯定是盗版嘛，但就是因为首先它是咱们自己的一个自古以来的一个人物存在，所以大家特别喜欢。
花木兰那个动画片，我小时候也很爱看，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花木兰那个时候有一条龙。在他身边，
木须的当时中文的配音是我们陈佩斯配的，配的太好了、对，其实你现在想一下，小时候的配音真的挺棒的，就
是的。
当时花木兰的里面的那个李翔校尉，是成龙配的
啊，
居然还不错，其实。
天哪，居然是这样，就跟我第一次发现《虹猫蓝兔七侠传》的监制是余华一样震惊。怪不得这么有文化。
然后还有就是史迪仔
啊，史迪仔、
我太喜欢史迪仔了，谁不想有一个外星的小狗啊、
史迪仔也是，
史迪仔
我
安琪，
对，我们对，我小的，对，我小的时候真的超级喜欢所有史迪仔的东西，就是我会买史迪仔的本子、史迪仔的笔，然后史迪仔的、我还史迪仔的书皮儿、然后我们家还有史迪仔的玩具，我还有史迪仔的毯子，
哇塞！
我才喜欢。
对，史莉仔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看他的原作，但是我突然发现有一天身边的朋友们同学全是史莉仔的周边。
对，
然后我就
史莉仔是有长动画的。
嗯，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有动画片，再去看一下特别有意思。
还有小飞象，
说到小飞象，小飞象现在就挂在我们头上这灯上呢，
小飞象超级可爱。
但是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小飞象的时候给我哭完了，
就是、啊哦、好难过。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不敢看第二遍的一个动画片、
哦、
因为我觉得好难过呀。
我也觉得。
那我们也有一个不敢看第二遍的动画片，那个雪人。
雪人
找妈妈的
那
个雪人、
哦就是那个是中国的
小兔子的那个是吧？
那是中国的吧？
哦，是中国的、哦、
就是有一个小兔子，然后他妈妈不在，然后他跟雪人滑雪的那个是吧？然后所有雪人化了。
哦，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对，那个也很难过的。
是，然后到后面还有就是狮子王里面我特别喜欢丁满
啊，丁满疯狂是当代也是顶流。
狮子王我说句真心话，狮子王就是辛巴从青年长到成年，
对，
然后他唱那首歌那个声音一出来我死了，我去
了，太帅了。
无论是英文的原版还是台湾的那个配音、啊、他那个声音是我最喜欢的少年音。
狮子王我最喜欢的片段还是那个啊，
你看这个，妈妈一绝
吧。后来说翻译了一下，翻译出来啊，看这只狮子啊，还是最喜欢
的、
那个。
我的妈呀，狮子啊！
哎，我的妈呀，这个狮子生了，超级可爱。到后面其实就是后面迪士尼出的 IP 我反而就不太了解了，像现在很火的达菲啊，
嗯，对，
什么那个
感觉没有之前那种很有厚度的感觉了。对，
达菲主要是有这个无作品女明星琳娜贝尔。
琳娜贝尔其实我个人不是很理解就是这种 IP 的爆火，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他的背景故事的话我没办法了解
他。是的，我也没办法了解他。
其实这个跟我喜欢歌手和演员一样，和导演一样、
嗯、
我必须要了解他这个人。
对，
就是我喜欢上的永远都是这个人本身，而不是他，就是因为你透过他的作品肯定也会看到他的人嘛。
是的，
但是我会更多的去了解他这些背后的事情，然后我是从这个人身上去了解的。这个就跟 IP 一样、
嗯、
就琳娜贝尔他没有任何的背景故事，就会让我觉得他只是好看，而且也没有真的戳到我的点上。
嗯，
是的，
所以我对他反正没有什么感受。
嗯、
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很火的，还有一个是加菲猫，你知道？
啊，
因为很多人给我起的外号就是加菲猫。
加菲猫的动画片我是真的很爱看。
我也爱看电影动画片。
对，他小的时候最开始的那个
漫画
对，特别
好
看。
小的时候所有的动物，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些 IP， 我们觉得他都是帅哥美女，但是只有加菲猫给我的感觉是叔叔
大叔、
但是你会觉得他是个很有魅力的叔叔。
是的，是的，就是有点像憨豆先生那种感觉，你知道、但是还不一样，就是那种很游刃有余的那种。
对，他是那种很帅的那种叔叔。
对， 对，就是他一副满不在乎但是能把所有事情给你解决，就是反而让我养成了那种就是你干啥不要着急的那种感觉。
对、他的那个性格太稳了。
对，就是很那个叫什么，情绪很稳定。
对，
主要是他的主人不太稳定。
以至于长大了之后我现在真的养了一只加菲猫，你就发现他那个作者太写实太还原了，加菲猫真的没有情绪。加菲猫就是那个你怎么蹂躏它都没事儿，它非常淡，太淡了那个猫。
不是因为菲菲名字里有个菲字嘛？
哎，
我小的时候大家就都给我起加菲猫的这个外号，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导致我不喜欢加菲猫来着，但反而我去看了以后，我就是这个外号挺
好，
你们以后就这么叫我吧。
你知道加菲猫最爱吃什么吗？
派，是不是？
千层面。
对对 对，
对，
千层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超级喜欢它，是因为它首先它很毒舌，毒舌吐槽派。
而且他们家还有只傻狗，关键就是、
对，然后又是那种快乐的肥宅，你知道，就是再一个就是他很反内卷的典型代表。
而且我对有一个印象就是有一次加菲好像丢了，然后他的主人去找他，然后一直都没找到、然后但是加菲就好像被人捡到然后送回到宠物店了吗还是怎么着、然后结果当时那个他主人叫 Joy 还是什么、
Joy 还是叫着来着，反正就叫什么来着、
然后那个人走进宠物店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重逢了，他就把那个加菲猫带回了家。但是我记得当时加菲猫说，我永远也不会问那个他的主人那天为什么走进宠物店。
哦，对，我记得这个。
对，我当时觉得，
戳死我了，我的妈呀，
就是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对， 对，你知道加菲还有一句名言是什么吗？
周一的存在就是错误。
对，加菲真的是一个很怎么说，有点丧丧的，但是其实又有点还能给人很多鼓舞的那种，
就是大智若愚的那种感觉。
对，
我小的时候还在那个金鹰卡道少儿频道看过一个鼹鼠的故事。
哇，鼹鼠的故事我是有 VCD 的，那个是个捷克的动画片。
哦，
就是那个在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
因为他的笑声是那种咯
咯
咯
咯
的那种。
那个动画片从头到尾没有这一句台词。
对，
但鼹鼠的故事是真的很有想法。
对，
是的，
那小时候特别喜欢101忠犬。
我也是，我觉得那个超好看，
主要是反派我也很喜欢。
斑点狗的周边也非常的多，
超多。
哦，对，我小的时候有他的书包，然后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哇，好
幸福。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个同学，他穿了一个斑点狗的那种卫衣连帽衫，哇，特别好看，
导致我现在对斑点狗有别样的情感。
我也是，我好喜欢斑点狗。
但是你知道
我好喜欢，就是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斑，就是那个庞哥他主人，就是那个作曲家。
对，
就是我发现我小时候就喜欢那种有点窝囊的有点才华的那种男的。
就但是
你知道我的那个梦碎是什么时候吗？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我妈的一个朋友买了一只斑点狗，但是他要出差几天，就放到我们家放几天。
那是真狗是吧？
真狗。我跟你讲哦，那个斑点狗从我们家过来的第一天到他主人回来的第五天，长大了一坨呀，长得特别快，
这么夸张吗？
因为它本来是就是大麦厅它是那个大单的，对，所以它个头很大，而且那个狗有点问题，它有点神经质，
还有就是这个斑点狗它会耳聋。
对，基因有缺陷，
对，
它有基因缺陷，所以它这个狗其实很难养，
很难养，而且
它有很大概率是个聋子，
很多那种过敏源，
对对
对，它自己是聋子吧，它叫的声音又大，反正它听不见，
它也听不着，它嗡嗡的，
哇，那个时候就梦碎了，你知道吗？我一想，我有101只，我的个妈呀！
你没看人家有个庄园的，
就是想都不敢想，
哎，没有什么条件。
说狗的话，我还挺喜欢一个日本的 IP 的，小的时候不感冒，这两年突然就觉得它真的挺有意思，就是三丽鸥里面那个帕恰狗跟玉桂狗。
我小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帕恰狗，
帕恰狗超可爱的。
对啊，
对，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巴布豆之后就是帕恰狗啊。
哦，
对，
我小的时候喜欢 Hello Kitty 是因为我喜欢那个艾薇儿。
哦，我对 Hello Kitty 没兴趣，但是我一直对那个小狗很喜欢。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信息差，因为小的时候就经常看那个动画电影啊什么，经常会出现是 Kitty 的形象嘛。
对对对对，
我就只知道 Kitty， 所以那个时候不知道 Kitty 背后是整个三丽鸥家族。
是的，
是
的，
那
你以为姐后面空无一人。
那些 IP 还是挺多的，它都会重批出现，但是因为 Hello Kitty 最红。
哦，是的，是的。那除了这种 Hello Kitty 这些以外，小时候还有一个很喜欢的日本的 IP 盐团子。
那是啥？
T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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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o，
完全不知道。
呀，
那个团子家族呢？
完全不知道。
是那个长草的那个吗？还是
日本最熟悉的就是宫崎骏了？
没有道理。
哎，但是说真心话，小时候马里奥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吧？
马里奥，
对啊，
马里奥那个时候，
兄弟啊，
确实
谁还没有打过马里奥？
马里奥都玩过，那就
我其实除了像迪士尼这些三丽鸥大名鼎鼎国外 IP， 国内真的有很多顶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初中那会儿，糖果屋。
那不是小学吗？
你走开。
那我该说什么呢？
幼儿园。
对，因为那个时候糖果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也是最近才发现。
那时候信纸特别多，
尤其是信纸最多，然后
基本上就是信纸啊，书皮、
本子
皮
啊，然后笔袋，
还有 Q 空间封面。
我当时真的觉得他画的特别像那个吉米的那个漫画的那种，就感觉像有类似那种痕迹在里面，但是他画的又
那种线描的极繁主义的感觉，
对，但是他画的又
特别繁琐，
不好看。我反正我记得我当时是很不喜欢、
那
个。那
个时候非主流时期，大家都愿意用这个。
主要是因为他的发型其实有点写实那会儿的非主流
啊，还有一穿着，
对，
条纹的衣服啊，手套啊那种。
啊，对对对，两个人也经常喜欢戴一种帽子，
还有那种小围巾。
是的，是的。我后面才发现一件事儿，就是这俩小人儿吧，他是有故事的，他俩原本不是人
啊，
这么不是人啊，
真不是人，这是。
对，他们是这样的，他一开始的他的故事设定是炭木森林中的糖果城堡，难怪后面老有那种什么、
糖果屋是吧、
还有那种糖果拐杖一样的那种东西出现。
哎，这不是格林童话的背景吗？
可能融合了很多吧。
就是那个呀，就是姐弟俩，然后去那个
森林里
面。
哦，那个
是有点像。
哦、对，
是
的。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糖果城堡里面，然后小白兔安妮因为误饮甜味吸水，化身成了人类。
哦，
然后旁边的那个男孩子呢，是他的青梅竹马东尼兔，则是因为喝了那个酸味吸水变成了男孩。
真的是酸儿辣女，他只是编不出来辣味吸水。
对，
酸儿甜女是吧？
对，
好好好。
但是呢，他被那个巫婆囚禁于蘑菇园。
哦，
所以又很充满了魔法这样的一个背景故事。
蘑菇园跟魔法有什么关系？都有个模子，
有可能吧，
其实就很像之前那个故事嘛。
对，那种童话故事有魔法呀，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但我小时候对这个 IP 有印象，是因为我收到过一封情书
啊。
展开讲讲，
再听这个故事了。我流量够，快讲。
那个时候我已经忘了是小学还是初中了吧。但是当时收到这个的时候我还挺害怕的。
哦，
你知道因为男人写情书用了个糖果屋，我就觉得有点恐怖。
其实人家也算投其所好，只是没有想到
我喜欢。
对，那你在想是吧？
对，就那个封面你知道，就是一般信封它会放一个那种粉色的小信封，然后打开以后纸是背景是糖果屋的那种。
对，信纸背景特别多。
对，然后写的具体写的啥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就是喜欢你这那的吧。
没道理。就那种。
哎，他挺用心的。
哦，是
就是啊，
他好歹还是买了
至少当下流行的
好看的信封和信纸。
但是你猜怎么着，我跟他在一起了。
那就证明确实他这个
他长得确实帅。
为什么大庆只能说到那种死直男，然后用那种作业本扯下来纸写完塞到那个铅笔芯的盒子里然后丢到你的书包里的这种东西啊？
就是确实长得帅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从小到大看脸嘛，你知道。就是你具体写了什么我不在乎。我是个很没有内涵的人你知道吗？很肤浅。
糖果屋的作者呢，他叫新盒子，然后2005年的时候创作的糖果屋嘛，所以确实就是我们小学初中那会儿的这种记忆。然后他前段时间注册了小红书的账号。
哎，
所有人都说哇你还活着，
什么话这是。
又开始
然后其实老了我不是死了。
然后说什么时候出联名和周边。哦，大家
再不出。再出我也不。
但确实有很多人想要这个东西。
我说实话，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喝下了酸剂还有辣剂那个，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个 IP 飞天小女警。
哦，
什么
糖果啊，
没有美好的味道。
对，
糖香料还有美好的味道，这些就是制作飞天小女警的必要过程。还有什么花花泡泡和毛毛拯救世界，哇我好喜欢那个。就那个时候超级喜欢那个 IP。
哎，但是小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也说过就是会很害怕飞天小女警。
对，因为可能有点恐怖谷效应。
对，他就是大家也会觉得那个画风很恐怖。
哦，但我还是很喜欢飞天
小女警。其实我还好。
你最喜欢谁，花花泡泡和毛毛？
我喜欢泡泡。
我喜欢毛毛。
哦，绿的那个是吧？
对，
就像小男孩一样。
因为他就是那个时候性格很火爆，然后干嘛就是直接冲那种。
但是其实我是更喜欢就是他们同公司出的一个动画片，然后那个人呢，是他们飞天小女警的那种幼儿园同学，叫德克斯特的实验室。
哎，这个我还没看过耶。
这个特别好看，就是他是那种天才儿童。
我操，回头想看一下了。
对，然后他有一个那种地下的那种秘密的实验基地，然后在里面干各种事，但是他有一个姐姐。他姐姐脑子有问题
啊，
就他姐是个傻子，不是，也不是真的
傻子。他家是一个傻子一个天才吗？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其实很爱他姐姐，就是，但是他平时很嫌弃，但是真正出事的时候他就很爱他姐姐。反正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画片，那个比就是我小的时候觉得他比飞天小女警好看。
我那时候特别喜欢魔人啾啾。魔人啾啾感觉怪怪的，很可爱，你知道，就是他不是脑子在外面吗？就是。但是又觉得很可爱，我不知道为啥，我是有恋丑癖吗？我是，
但是那个猴子真的画的蛮可爱的，
真的很可爱。就是那个时候感觉哇，这是怎么想的，能想出这样的一个反派？关键他就是和别的反派也一样，就像我们平时现在小孩看那种什么灰太狼那种一样，就是每一次都很狼狈的被打死了，但是他又会卷土重来，你知道？ 就很可爱，怪怪的。
这真的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直管魔人布偶喊魔人啾啾了，原来真的是在这里。
对，因为确实有魔人啾啾。
哎，但是说猴子的话，我真的小时候很喜欢那个优西猴。
优西猴是我挺常用的一个表情包。
哦，对，它的表情包挺可爱的。
这个我是真的没用过。
就是那个猴子看起来很机智的样子。
是这样的，这个猴子它跟大嘴猴不一样，它长得像猴子。大嘴猴长得像
猩
猩，
我觉得这可能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大嘴猴的原因了。哦，我喜欢大嘴猴而不是优西猴的原因，因为我不喜欢猴子。
那孙悟空呢？
那孙悟空是谁喜欢的？你说说。
对，
是啊，你我喜欢呀，我们是任何老师也喜欢。你不喜欢孙悟空
啊？咋了？
咋了？你们俩
那咋了？
你们俩能冲起来打他咋的？
那这个优西猴他也是那个。一对儿，因为他其实也旁边还有个小女猴，
小
女猴，
母猴女猴都行，那个小女猴，我的个妈耶！
对，这个优西猴，它的名字叫悠悠，是一个小公猴，
所以那个叫西西所以那个叫什么？
应该是叫西西，
别给我应该，你给我现在查，
对，它就叫西西，因为就叫优西猴，就是他们俩名字，
悠悠和西西，
对对对，
我觉得他俩名字不应该，
我去。
天才
他们的故事背景也有的是生活在美丽的海边小村，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也是身后非常多的人，而且他们两个就是西西其实是悠悠心中的女神，所以很多那个表情包大家都能看到悠悠在非常努力的对西西卖萌追求。
我不在乎，我只知道他的表情包很好用，
特别好用，特别可爱，
特别好用，
很元气。
对，我那个时候就是除了飞天小女警以外还有一个很喜欢的动画 IP 是马丁的早晨，
每天早上变一个的那个，
太有意思了，咋想的那脑子，确实好看。
那个歌我到现在都记得，
马丁，每天早晨。我那个时候就想自己为啥不是马丁呢，可好玩了感觉。
但他会变成原始人。
那咋了，我还吃鼻涕虫呢，他还
啊，你还是他，
他呀。那个时候就除了那个还有那个，你知道那个金鹰卡通有一个动画片叫小魔女蒙娜，我小时候就喜欢那种系列，你知道
啊。我你们小时候看鸭子侦探吗？
看
还好好看
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就是那种比较不是普通人审美的那种画风， you know 就是像小魔女蒙娜，其实好多人不喜欢
啊，
就是他那个就是很有意思，他是那种抓鬼的，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魔女，然后他能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那种鬼怪，什么僵尸系列，然后去抓鬼的那种。哇，
捉鬼嘎斯队，我想到
超级可爱。
哎，不过其实我就往后截了哈。不过其实聊到后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喜欢的这些老 IP 并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有多完美，而是真的跟我们所有身边的东西和记忆环环相关。
天
哪，
我们小的时候 IP 好多啊，
真的
说都说不完，每一次一说
只是我们只是
说着说着就想起来新的了，
就只是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个东西它这个概念吧。
对对对，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很火，然后很可爱很好看，
我现在感觉我还有一篮子没说呢。就有机会我们可以就跟大家讲一讲其他的一些我们就是一个系列的 IP 那种。
对，我也觉得可以，因为其实我觉得咱们前面讲迪士尼的时候差点刹不住啊，那可太多了。
迪士尼那没办法，确实牛逼嘛，那人家那么多钱也不是白赚的。
而且我真的一直以为小的时候自己没有买过那种特别系列的文具呢或者是什么东西，
仔细想买了还挺多
哦，还是有的，
太多了，
只是感觉好像没买过米菲啊那些，但是其他的好像也没落下。
就是本来以为不记不住的，但实际上现在仔细一说的话其实还是在脑子里，尤其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童年没有现在这样子人手一个手机什么的，所以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在文具店挑我们喜欢的东西，然后找一个好看的头像，然后那个时候找图片的唯一途径就是百度图片。
是的。
对啊，然后所以现在这些老 IP 他们一个一个聊起来就像每一个是一个小小的钥匙一样，能够打开我们藏在记忆最深处的那种简单的快乐的纯粹的时光。
对，印象里面那个时候去文具店去挑这种小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很流行把这些 IP 的东西做成什么钥匙扣啊，反正这种挂链。
对，
特别喜欢跟朋友一起去一人一个。
而且小的时候就是买米菲的那个自动铅笔的时候还经常出现那种小偷事件。
哦，
就是在学校里面经常你偷了我的笔，因为大家买的都一样。
我以为是因为
乌龙事件。对，
你这么一想，其实大家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种事情了，对，收集这些周边。
哎，是啊，其实就是
长大了以后钱还花在这儿。
从小到大赚我钱的其实都是同一类东西，只能说是。
那你说说，你看一看，我是现在把那钱花的也确实是完了。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老 IP 翻红也好，还是一些新的 IP 也好，其实我们能够为他买单的话，有的时候都不是只是那些玩偶本身，而现在很多新 IP 之所以不能够吸引大家的兴趣，也是因为它其实失去了这种底蕴，它只是一些很浅表化的东西而已。所以呢，就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话语，隔着这些可能十几年的时光，和当年那个非常纯粹的快乐的自己再打个招呼吧。
回家就把那橡皮擦翻出来
干啥呢？
哇，你还能翻出来？
这还能翻出来？
我的个妈耶！
我不是讲过吗？咱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有聊过，我妈是一个特别能存的人。
我只能翻出来，就是你知道 QQ 以前有那个漫游头像、漫游表情包、
啊，
我现在都还有游戏和兔斯基。
啊，兔斯基是真的，
兔斯基我现在其实
对也在
有。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童年回忆杀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有什么有兴趣的配，也大家有什么相同的故事，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或者是你们那边流行的一些 IP。
那边意思是我们就是有那个意大利啊，然后
没有今天被我一不小心侮辱到的。
然后还有包括韩国，有韩国的亲故吗？
对，
我们确实
全球听众
的 IP。
是的，是的。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可能从小就喜欢怪东西的大星。
我是还有一大箩筐 IP 没说的菲菲。
好，我是有一整个童年收藏夹的小助理。
我是柴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每天早晨你醒来，马蒂马蒂，有个角色在等待，变成了龙啊真可爱，变成了原始不太帅，郭沫是你的好朋友，罗娜是你喜欢的女孩，马丁马丁马丁，你是超人飞得真快，马丁马丁马丁，你的故事好奇怪，马丁马丁马丁，无论是小小外，马丁马丁马丁，有了你生活更精彩。
每天早上总会出点事儿。